感谢赞美的投诉。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出自诗篇122篇1到2节和5到9节，以及110篇2到3节和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5到9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篇110篇2到3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还有马太。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看，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这个圣
绑
经
套
中
系
所
上
预
了，
言的耶
你
路
们，
撒冷。我再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哈，启示录21章1到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聚集，我们奉你的名来颂扬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虽然我们今天环境有改变，但是主，你的道不受捆锁。主，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得以造就，过新造人应过的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主啊，也求主你坚固仆人，赐一个谦卑的心，伏在你大能的权下，使我讲的能蒙你的喜悦，使做耳的也都能够藉你的圣言得到益处。求你恩待，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基本还是属于预言性质啊，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不注重预言的性质啊，我 I don't care 呀，其实你不 care 这个，你不关心这个，你总有关心的，你不会没有关心，但是关心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你不关心他，他关心你，因为总有一天，圣经预言中所说的都要应验，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2章他说到啊，他说呢，别人只顾我只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想着你自己的这些，但是呢，你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老约翰求耶稣基督的事，他说：“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老约翰激动地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在提摩太，在这个腓立比书中啊，保罗说到有两个人，他表扬，一个就是提摩太。一个就是以巴弗提，因为他们求耶稣基督的事，求神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预言，圣经中的预言啊，要有很好的看见和认识啊。那么这次呢，我们教会啊，秋季主团赴以色列、埃及和约旦啊，他们讲入住很多城市，但这些在这些城市中，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在世俗的世界中，耶路撒冷并不重要啊，它重要性完全低于伦敦、纽约、巴黎这样大大的赫赫有名的城市，但是耶路撒冷，它的荣耀是属天的，而不是属世的。他是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是神圣无比的，因为在那里边将要发生许多的事情，以前发生，现在发生，将来还要发生。在圣经中共有802次提到过这座城市，是提到的名字最多的啊。第二多的就是巴比伦啊，那个是我们读圣经的人看到是撒旦的京城，才294。那第三多的就是埃及254，但最多的就是耶路撒冷，802次。在这802次中，其中有489次是预言性质的啊。另外，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只有这一个城市的名字被带入到永恒之中。按照彼得后书，彼得告诉我们的，就是当那日，到那日，大家知道，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是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在新天新地中，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被带进去了，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名字被带到新天新地中了，带入到永恒中了。那其他的城市，它的名字和一个城市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你要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城市中，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我刚才给大家念的这段经文啊。那么在古代的地图中，耶路撒冷位于地球的中心。旧约先知以西结也指出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啊，可以看以西结书第五章，这个五章还有38章10到12节都讲到啊。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啊！当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啊，当北方的王哥哥带领啊这个马各脱缰马族啊哥敏人那些伊斯兰的联组成的联军围殴以色列时，以西结书38章10到12节就是说他们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就是什么以色列，而中心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犹太拉比。这样讲，以色列地于位于世界的中心，而耶路撒冷位于以色列的中心，而锡安山位于耶路啊，以色列位于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位于以色列的中心，而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的中心，而锡安山上的圣殿则位于锡安山的中心，而锡安山上的圣殿是独一真神。万军之耶和华宝座所在地，他就坐在圣殿的宝座上统治全世界。因此我们在谈圣经预言这个时候呢不能把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分开来谈，但是无论如何耶路撒冷是重中之重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从那里升天的，也要从那里边也要再回来降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在1937年，有两位西安复国主义的这个领袖啊，一个叫威兹曼，一个叫本古里安啊，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圣地以色列，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躯壳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这个以色列这块圣地呢，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那么本古里安在1949年12月在国会演讲中说，2500年以来犹太人忠诚地恪守着先主在巴比伦河畔所许下的誓言，绝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犹太人绝不会允许将耶路撒冷从以色列地上分割出去， 耶路撒冷是我们以色列历史、宗教以及我们犹太民族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记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回教的约旦统治之下，但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人把它夺回来。所以这个线索就是说，先复国得到以色列的圣地，再得到什么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然后我们说还有圣殿的建立在圣殿山上，这是三个圣经中所明确预言的事情。好，我跟大家谈的第一点啊，我们谈圣经中的预言，第一点的就是呢，我们要从大范围看，就是说圣经中的预言先于发生在我们四周的人或事，这个预言先于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事情啊。大家知道，在主前的580年，这个有一个人出生了，在希腊，他叫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呢，他对当时的地球有一个评估，他说地球大概是圆形的啊，推测啊，大概圆形的。那么他这个推测呢，到了1519年啊，隔这么长时间呢，他是公元前580年出生啊，比孔子大概是大30岁。孔子是公元前551年出生。那他说了，他是到了公元的啊，这个1519年才得以证实啊。我先说哈，这是古代的这个欧洲人对地球的看法。那中国人古代对地球是圆的看法怎么说呢？他不是说地球是圆的，他说地球是方的，是天圆地方。天好像一个碗扣在一个方形的地球上，所以他说地球走到一定程度是有边的，你要掉下去。这是中国人古时的看法啊。但是到了公元的1519年，麦哲伦他要了地球一周，他用了3年时间从西班牙出发，最后他回到了西班牙。那么这个时候呢，证明地球是圆的，但是完全证明是等有了这个卫星上天，从天上拍照啊，这个才能够完全证明地球是圆的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早在这些人之前已经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了，因为在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40章22节啊，大家知道先知以赛亚他说预言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8世纪，也就是在公元前的740年到768年之间，他做先知。这个时候他写以赛亚书说40章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居民好像蝗虫。 He sits enthroned above the circle of the earth, and his people are like grasshoppers. 英文是这样翻译的哈。那么约伯啊，比以赛亚先知更早，他是在约公元前的1200年左右，他一定是在摩西律法之前的，因为当约伯和他的朋友讨论这个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谈及律法。所以呢，在约伯记26章7节，他写到，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所以两个，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悬着的，悬在虚空之中，这个早有预言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在新约圣经中也宣告地球是圆的，并且是自转的。第一，我们说，当我们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领他上了一座高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啊，要耶稣受诱惑在他面前下拜，耶稣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试探呢，使我们看到哈，只有站在一个球形的顶点，圆体的球形的顶点的时候，才能看见所有的一切。所以这里说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这个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第二，主耶稣在谈到信徒被提的时候，主耶稣谈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传路加福音17章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信徒被提的那一刻，将是在同一刻发生的，绝不是说先提美国的信徒，过两天再提中国大陆的信徒，而是在同一个时刻将要发生的。 那么这样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时间段。第一，就是在床上入睡的，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就是指黑夜；两个人在田里干活，就指的是白天。那么讲到两个女人在一起推磨，犹太的女人推磨大概是指傍晚或者下午这段时间。那么这个不同的时间段来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地球是在自转的，地球是自转的。然后主来的时候，将把一切属他的人一起来踢走。那么另一边呢，我们这个主耶稣哈，在有这些长篇的讲论，主都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看哪，我讲这一切都预先告诉你们，这些预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些事情啊。我们看哈，这个圣经中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这方面的预言，也先于科学发展的这个前面啊。这个大家知道，先知但以理在主前540年左右曾经预言说，越靠近末世，人类知识将更加突飞猛进。啊，先知这个这样说哈，他引用了天使对他说的话。啊，在12章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括弧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到末时、末世、末日的时候，知识就大大的增加了啊！为什么隐藏呢？啊，因为但以理那个时代看不到这些事，人们走呢都是什么呢？骆驼和马，距离很短，距离很短啊。那么到末时，这些事情将会发生。我们知道，牛顿出生在1642年啊。牛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教徒。那么他在研究但以理书及预言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他相信人类的知识要增加到一个程度，有一天人能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前进。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是当代的哲人，叫做伏尔泰。伏尔泰对牛顿所说的和圣经的教导嗤之以鼻。大家知道伏尔泰，伏尔泰和卢梭、孟德斯鸠都那一个时代啊。但是伏尔泰是不信神的啊，他支持谁呢？他支持俄国的沙皇，叫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凯瑟琳大帝啊。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喜欢他啊，给他钱资助他，因为他呢不赞成卢梭、孟德斯鸠所提的三权鼎立、民约论啊，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系统啊，他崇尚于专制独裁啊，所以得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啊。那么我们讲哈，他对牛顿所说的嗤之以鼻啊。大家知道，今天人类前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每小时80公里，是吧？我今天开车来，我在高速公路上要开100，是吧？那么另一方面，今天人类速度到什么速度呢？人类是以马赫的速度来计算了，超音速，对吧？非常的快，完全应验圣经的预言啊，以及牛顿所看到的啊，人类知识大爆炸，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这个在这个因为但以理这个预言到今天有2500年的这个距离了哈，这个人类知识大爆炸呢是在过去的40-50年中，我提供一些这个数据给大家哈。这个大家知道，从1500年到1830年这330年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1830年到1960年这100年间啊，1830年到1930年这100年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1930到196030年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1960年到1975年15年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85年到90年5年，人类的知识增加了一倍；从1990年到2002年，每17个月增加一倍。之后到现在，每12个月增加一倍。这些数字是我从两个方面得到的，一个是从美国的 一个圣经的一个学者博士叫 Mark Hitchcock， 中文翻译成希洛克，在他所著的这个 The Complete Book of Bible Prophecy， 叫做探索未来这本书。那最后一个数字是每这个12年12个月增加一倍，是我新近从新加坡长老会一个这个叫张克富的牧师，他讲道中他给我透露的这两个数字啊，所以非常迅猛的发展啊。但是呢，我们说哈，在最后的这个一个世纪呢，人类知识的这个增长啊，是过去5000年的总和。大家知道，在我上次跟大家讲到，在1583年利玛窦神父来中国的时候，他向中国的皇帝万历帝还有两三个大科学家，中国大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超、杨清军啊，他这个拿出一些西方的这个仪器来，一个叫做昆玉万国全图世界地图，昆玉万国全图，一个叫做什么呢？自明宗啊，打开自明的，一个就是说什么，还有玻璃器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叫做实质的日晷，就是用这个实质的一个器皿来什么呢？来根据太阳光的这个情况来定时间，这叫石质晷，日石头制的这个日晷啊。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拿到中国科学家的眼前的时候，惊呆了，没有看见过啊。他还把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带给中国，翻译了前6卷和徐光启啊。那么我们说哈，刚才我谈到哈。这个那是1583年他来中国啊，他1610年在北京过世了。但是之后我们讲到过去的这100年多一点，人类的知识是有一个是过去5000年的总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在1877年人类发明了电话，1900年发明无线电，从1909到1910年有汽车和飞机，从1921年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1929年到1939年，我举几个重要的啊，叫盘尼西林电视、中子、喷射引膜啊。之后呢，从1941年到1960年左右呢，我说几个重要的哈，像雷达、原子弹、电子晶体、DNA、器官移植、核动力、太空技术和1967年人类登陆月球啊，通讯卫星等等啊。那么从这个之后呢，到2000年这段时间呢，我举几个重要的哈，你比如说个人电脑，天花症基本绝迹，网络 Internet 这个网络啊，这个人类基因读谱都出现了，是吧？那么从2000年后到现在，它又是个跨度，这段时间呢，大家很清楚了。今天我们是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是吧？手机的升级。还有生化武器等等哈，今天我们看到哈，前天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十三个国家在这个达尔文那边军演啊，叫护身军刀的军演啊，我们看到它有许多的先进的武器，那都是高科技的产品啊，这个来展示在我们面前哈，所以人类知识这样的疯狂的突飞猛进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圣经早已预言，人类越接近世界的末日，人类的科学越会突飞猛进。同时，也告诫人类，科技乃是中性的，它可以被人用来拿来行善，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恶人用来摧毁人类，这个有受使人类受害啊。所以，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要行在义人的路上，行在义人的路上，你如正午的光，越走越明。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组团赴这个圣地游啊，这个出游的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看看一个复国了的以色列啊。弟兄姐妹们，以色列如果没有复国，你去的兴奋度会低一大半，因为你到那里看不到犹太人，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穿着这个白长袍的阿拉伯人了，回教徒了，是吧？那么，所以啊，这个。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他亡国2520年，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啊！以色列为什么要亡国2520年呢？这主要是从他们失去了对祖国的控制权开始算起的。 也就是说从主前的586年前后算起的，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掠到巴比伦开始算，因为你失去了主对你自己国家的控制权。根据先知以西结的预言，以色列因犯罪得罪神将被罚430年。430年以后呢，他们将复国。先知写作的时间呢是主前的593至571年，但为什么要等到公元1948年才应验呢？这是我提出的问题啊。以西结书第四章让我们知道，神让先知先向左侧卧390日。以此来担当北以色列人、以色列家的罪孽。之后，神又让先知向右侧卧40日，用来担当犹大家的罪孽，一日顶一年。这样，先知告诉我们，总共加起来就是430年，也就是390年加上40年，430年。这430年，以色列要因犯罪要受罚，但是到了主前的539年呢，波斯王古列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回到他们的祖国，但是只有少数犹太人同意回去了。为什么在主前539年古列下令了呢？那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要被掠70年这个预言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回去的只是个零头，所以呢，先知原先预言的他们将被罚430年这段时间，减去多少？减去70年，剩多少了呢？剩360年，已经罚你70年了，减去70年，剩360年。但是依据利未记第26章。18、21、24、28节，至少四次提到了，如果他们与神反对，神警告他们要被罚七倍，要罚他们七倍啊！你看，我给你念一下啊，《利未记》26章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罚，加七倍惩罚你们。第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啊！所以，根据圣经学者 Grant Jeffrey 博士的计算，若从以色列犹太历一年360天计算，那就是这个360乘7就是2520年。若换成公历计算啊，叫阳历啊计算，那么就是2484年啊。那么，无论是2520年，还是2484年，最终都落在了1948年5月14号这一天，以色列复国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出啊，神的话是极其神圣的、准确的啊，不能侵犯的啊。我们说，从这些史实，我们也看到了，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上帝是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要如此。因为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啊，我再跟大家提，再给大家提一个线索，就是说，根据中古世纪犹太著名拉比 Rashi，这个人叫 Rabbi Shlomo Yitzhaki。这个人，他是出生在十字军东征那段时间，是出生在大约1044年。他是犹太这个教啊最卓越的中古世纪的一个拉比。他计算出亚伯拉罕出生的时间就是公元前的1948年，所以以色列是在公元的后的1948年复活了。这对犹太人是个很大的一个震撼。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所罗门建第一圣殿呢，这个第一圣殿是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掉了啊。那么在主前的516年呢， 回归的时候，所罗巴伯从在这个旧址上重建了第二圣殿。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呢，是在主后的七十年毁于罗马将军提多之手，然后犹太人就被驱逐流散于世界各地了啊。那么这两段时间，主前和主后相差656年，但都发生在，哎呀，听好啊，同一个月，同一个日。这个月就是犹太的埃波月，埃波月希伯来文叫 AV，AV 什么意思呢 ？AV 是父的意思。所以犹太拉比非常明白，这两次圣殿被毁是出于天父的安排。他们明白罪是造成圣殿被毁坏的原因，他们也懂得《申命记》28:25有一句话是：“炉将在地球上所有的王国流浪。”那这个是根据《启示录》一本所译的啊，所以他们非常明白。我说这些话是我看了一个犹太拉比，他也成为基督徒了，美国的，他写的书，他讲这些是归纳看到的啊。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哈，犹太人这个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其中也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开封、哈尔滨、上海、天津，建立了犹太会堂，还有犹太社团。大家还清晰记得我上周跟大家讲的这个啊啊。那么今天只有一个犹太的会堂开放运作，就是在香港啊，还有犹太人啊。那么以色列的复国是主再来的一个重要的征兆，因为主谈过，主说什么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得到一个比喻，当你们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即使看到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就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都要成就啊！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这里边讲的无花果树，就是指以色列复国，所以主耶稣就要近了啊！但是他谈到了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你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时间以色列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时间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子也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唯有父知道。那么他谈到了啊，这个世代我们知道啊，当亚伯拉罕这个在迦南地时，神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寄居什么埃及那个地方400年，他们要苦待他们，到了第四代我要领他们出来，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来。那么从这个线索我们看到啊，大概或许是这个100年是一代啊，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也可能几十年，也可能高于100年。但是我们用这个线索看呢，主耶稣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啊，这世代这些事都能成就，所以那个世代在最后那100年之中，主耶稣会来，而且在最后100年中的最后7年，我们称为大灾难，尤其以后3年为重。末了主就来了，所以他是从圣经的线索看，可能以这个来划分的啊，一代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最后那100年中，世界将逐渐进入灾难期，那100年中啊。所以主耶稣说呢，这些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你们不要惊慌啊。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就像拧螺丝似的，越拧越紧啊。好，我们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要讲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在圣经中关于锡安山上重建圣殿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将如何的应验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远赴圣地，我们一定会到锡安山，会亲眼看作那个曾经是耸立着壮观的犹太圣殿的那个锡安山。但是可惜的是，现在这个山上只有2座回教的清真寺，你现在看不到壮丽的犹太人的圣殿啊。但是第三圣殿按照圣经的预言，我的相信必定要重建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去圣地，站在橄榄山上远照圣殿山的时候，你们要默想圣经这段经文，要知道以后这座山上圣殿将要重建，2座回教清真寺按我的理解将被连根拔除不见了，而要耸立在那山上的是一座这个犹太人建的第三圣殿，我们也称作 敌基督的殿，因为末后的日子敌基督要坐到那里边，自称为上帝。那么我们说啊，有哪几段经文支持我的说法呢？首先，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是指但以理的七十个期的最后一期的预言。所以以色列人要想献祭，必须要有殿和坛，那就圣殿要一定要建立。所以在最后的七年，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海东上来的兽要和以色列人签订盟约，允许他们建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建了，但总之也有殿的出现，以色列也好在那里献祭啊，说他如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指他的时间很短，就是在七年，神定的七年啊，后三年半为重啊。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说啊，主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主告诉我们，读者经的人应该会意。什么叫会意呢？就是要彻底的明白啊。因为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就是迷茫，殆就是危险，伤亡殆尽那个殆啊。所以光学习不思想是危险迷茫的，光思想不学习也是同样，两者都不可取啊。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会意啊。主在这里谈到了两点：第一，圣殿要被建立；第二，犹太要复国啊。因为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因为主后七十年，犹太人已经分散世界各地了，那个地方不再是犹太人的地方了，对吧？所以主耶稣说啊，他回来之前，犹太已经复国了，所以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去。另外主耶稣说什么？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圣地是指圣殿，站在那里是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他浮现出来。第三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啊，因为那日子以前啊，指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日子啊，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撒旦全副武装的一个人出来了，因为启示录记载十三章，撒旦把他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敌基督在末后出现的这个人，是有史以来除了我们救主耶稣以外，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子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在能力、智慧啊，这个耍手腕方面、诡诈方面超过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啊。所以这个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最终末了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受人敬拜的，你信别的都不行，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敬拜谁都不行，只能敬拜他。不研究被杀，不能做买卖，先是不能做买卖，经济制裁，然后就是杀掉，不听就杀掉。今天什么都是买卖，这个世界上都讲钱，教会都腐败，跟着以钱为中心，所以他抓住了人这个贪财，这个好钱的本色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同，有许多坚决不拜他，仍然是什么呢？仍然是忠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启示录啊，这对士美拿教会有句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多么严厉的警告啊，也是多么这个强有力的鼓舞人心，不要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就是地狱中的刑罚，叫死亡之死。好，我们第四处经文呢，就是老约翰在启示录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苇子赐给他当作度量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啊。所以短短两处经文三次提到了圣殿的 出现，圣殿又被建造。好，这是我分享第三点啊。第四点就是主再来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啊，这正是主升天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去圣地，你们要到橄榄山，要知道那个地方是主升天的地方，也是主再来的地方啊。因为他升天的时候，两个天使对他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所以在圣经中，弟兄姐妹们共有1845次提到主耶稣的再来。第一次来是有330次，第二次来有1845次，比例是1:6左右。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有21次，新约记载了，包括使徒记载的有318次，总共是1845次，所以必定要应验啊。那么我刚才跟大家啊分享了啊，主再来之前要有7年的灾难啊，以后3年半为重。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对他所造的世界实行这样如此严厉的审判呢？神为什么甚至将他亲手所造的美丽的自然，包括其中的活物都毁掉了呢？啊，因为启示录讲到其中有一碗扣在海中，海水变成了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么我们说神这样做啊，让人经历一个难以言语的悲惨期有必要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圣经至少给我们五方面的答案告诉我们啊。第一点就是神要藉着大灾难使犹太人屈服，在大灾难中神要熬炼他们，苦练他们，要大力的钳制以色列国，叫他们完全没有在世上可以指望任何别人别的国救他们的机会，熬炼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他们在无路可走、民族危亡的关头呼求耶和华，呼求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这个时候神听了他们的呼求，从天而降拯救了他们。这是一点。第二点，神要用大灾难惩罚列邦和列邦中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将神儿子的宝血视为无物。我们啊，希伯来书说啊，我们若逃避这么大的救恩，不理不弃不理睬的，怎能逃罪呢？这个以赛亚告诉我们，以赛亚告诉我们啊，这个地被这个罪所玷污了。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像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呢？就是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所以啊，以赛亚告诉我们哈，这个地要什么呢？晃来晃去像一个吊床。为什么呢？罪在其上甚沉重，罪在地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这地球积累了多少人犯的罪呢？在上沉重，所以神要惩罚啊。所以你看这个以赛亚书13章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恶刑罚罪人，我必制服狂傲人的狂暴，制服强暴人的强暴，是吧？这个使地荒凉，从中剪除罪人啊。又说什么？又说这个啊，使人比荆棘还少，比俄斐的鸡纯金还少。神的怒气啊，这个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啊，要发烈怒啊，发烈怒。为什么这样啊？人的罪啊。这个诗篇呢，34篇有一句话说，恶必害死，恶必害死恶人，恨无一人的必被定罪。下面有救恩呢，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定罪，因为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那他说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诗篇34篇，他前面有句话，要保全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什么罪呢？这个罪在神的眼中呢，不信他儿子，不信他所流的宝血，就把你定为恶人。所以恶必害死恶人啊！所以神要藉着这个大灾难中刑罚列邦和列邦中不信的人，但是在大刑罚中，其任其号其晚中多次提及悔改，你们还不悔改啊，还不悔改，要悔改是吧？ 因为这个七晚中有一晚，就是说啊，这个让太阳扣在太阳上，太阳这个发热能烤人，叫 scorch， 人被大热所烤，有亵渎有权柄掌管之灾的神，并不悔改，归向神，至少有两次，那还有更多提到，神用这个要警醒你悔改。今天很热吗？北半球不很热吗？我们读圣经知道，神有越来越热。今天是热，但是大不过启示录所讲的这些灾难。世上灾难再大，大不过启示录所讲的灾难，因为主耶稣说了，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是吧？这个只是为选民的缘故，他讲那日子减少了，也就定在七年，所以减少就是七年，所以要求人悔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神要用大灾难呢，显出他的大能来，这七年灾难啊。我们知道，在距今350年前呢，法老曾傲慢地对这个摩西说：“哈，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呢？使我能容你们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说的这些傲慢的话、狂妄之言，神听见了，所以神降下十灾，警告他。同时，最后神用是红海分开的这样的大神迹，灭了法老和他的军队，显出神的大能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照样在世界的末了之时，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狂妄自大，他什么呢？亵渎天上的神，并且他称自己就是神，斗胆称自己就是上帝。所以神再次降下灾难或者祸患，惩罚他和一切跟随他的人，彰显神的大能，扬起神的威名来。所以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普世性的，因为全地的人都拜着他，跟随他，不跟他就要被杀，不拜他的像，有他的号、他的名、他的印666的就要被杀。所以我们说，神要向一个背叛上帝的世界证明，天下人间只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主再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吓得魂不附体了。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说啊，老约翰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降临了啊，这话是真实的，阿门。因为姐妹，我们是不是哀哭呢？你不会哀哭，你是昂首挺胸。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不信的人呢，老路加说哈，要吓得魂不附体啊。但是我们是昂首挺胸，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不对，弟兄姐妹们？神在降临那一刻，特别的为他的爱他的人预备了一个天上的景况，就是按照撒迦利亚所说的，那时三光必退，必没有光。三光日月星必退，那日子是耶和华所知道的。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这个既不是晚上，也不是白天，到了早晨才有光。神把所有的光关掉了，只有神有这个能力把众光源关上，只剩下一个幽暗的情况，黑暗的情况。这个时候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耶稣说人子降临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不信的人因为这个就吓得魂不附体。大家知道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片子叫做《画皮》，你们看过吗？廖在智怡写的《画皮》哦，里边有这些鬼怪的事，吓得我魂不附体，好几天的恢复不过来啊！我想到了，当门徒们在加利利海摇橹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大叫起来，以为看见是鬼怪，是吧？看见鬼怪，大叫起来，耶稣上来说：“不要怕，是我。”圣经记载，因为他们不明白，还不明白五饼二鱼的事，他们还愚顽。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愚顽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对吧？所以你一看见这个就知道主再来了，你欢呼雀跃，主再来。所以路加说他们要昂首挺胸，那不信的人呢，根据启示录第六印说，像这磐石岩 磐石山怒喊着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要我们躲避做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啊，包括七种人，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从最高有权势的到一些打工的，都是这样，吓得魂不附体，对吧？我们啊，耶稣说，那个时候他用号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招聚了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要迫不及待地跑向耶路撒冷，去这个什么？拥抱新郎，是我们要见到他，渴望他。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对不对？我们归向主耶稣，这就是有号筒的大声哈。我记得我从小，我受一个大独裁者的欺骗，我们都跑向这个北京，是吧？要去什么到那儿去拜，是吧？这个改变了，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已经重生了，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是吧？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唱这个歌，现在都唱给耶稣了。那时候还记着呢，我小时候还记着呢，是吧？叫什么呢？我们心中有多少的歌儿献给你唱，是吧？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说给你听？说千万个红心向着什么，是吧？向着主耶稣，是吧？千万张笑脸要向着主耶稣笑。我把它用在这个上面，我们感谢主啊。那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哈、啊。那么第四点就是说，啊，在大灾难中，神要这个彻底揭露这个撒旦的真面目啊！因为圣经十二章记载哈、啊，这个说撒旦被摔下去，摔到地上以后，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撒旦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冲冲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所以在世界的末了，撒旦的真面目，他是盗贼、凶手和欺骗者，将被完全的揭开，完全的暴露出来。而且在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个龙要把他最后的爆火发出来蹂躏世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倾尽一切的毒液来，这个凶狠的逼迫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最后撒旦的下场就是和敌基督、假先知一切跟随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的，就是撒旦、假先知和敌基督，一切跟随他们的不信者人啊，这个主耶稣讲的是，且作恶的人都要被拎到地狱中去，受永远的刑罚啊。这是第四点啊。那第五点就是说，在大灾难中，神要买赎一群信徒哈、啊。大灾难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最佳的布道工具，主要施恩使用这个可怕的时期，吸引许许多多人悔改归向主耶稣。主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大丰收，得救的人多的是啊，这个不可胜数。这也成就主亲口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挽救失上的羊。”也应验他所说的：“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老约翰看到了啊，那里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他们数也数不清，身穿白衣，手拿棕色枝，啊，大声赞美神。啊，所以这些人，我们说，啊，这个是这个长老告诉老约翰，这些人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啊，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用主的宝血所洗净的人啊，那么下面我讲到最后这个第五大点，也是结尾的部分，就是说，那么主耶稣他凯旋来，要降临在橄榄山，就是以色列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当时主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的属灵状况怎么样呢？啊，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以色列这个圣殿山上的以后的情况的预言，圣殿将重建。那么现在我简略谈一下以色列人的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因为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从外边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边做，就是你必须重生，外边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真割礼是在心灵的，在乎灵，不在乎仪式。那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去圣地的话，去会看到许多犹太人特别的装饰，还有会堂的崇拜，或许你会跟他们交谈，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那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在主再来之前，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按照圣经的预言，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主来之前那段时间，要分成大概至少分成四组。第一组人在以色列中就是那些被盗的犹太人，这些人他们在大世界的末了灾难期的时候，他们跟随了敌基督，迎合了他，他们是要既得利益的，要这个肉身享受的，所以就拜了敌基督。这种人在以色列中大概占三分之二，这也是撒加利亚所说的，这全地的民三分之二要被剪除，所以这三分之二的人在大灾难中将要被剪除。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约翰福音五章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但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彼此受荣耀，却不求那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说，你们要啊，如果不信摩西，就不信我，因为摩西书上有指着我的话。那这些都是说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中有这样的一些人，以前有，现在有，将来到主再来的时候还有，他们是离道反教的人。所以保罗说，在主再来之前有两件大事，一个就是离道反教的事要出现，第二个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浮现出来。所以离道反教，不管是教会，我们外邦人教会中离道反教，犹太人也有很多是离道反教，他们只为了体贴肉体而拜了敌基督啊。那么纵然活下来，他们也进不了基督降临以后所建立的、所带来的千禧年国度中。根据以西结书二十章，神主耶稣领他们到外邦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他们，要从杠下经过，从被约束。你们可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对犹太人的审判，不能进以色列地，说得非常清楚，不能进到以色列地，或者说不能进到千禧年国度中去，他们要受刑罚，其结果就是进入到地狱中去。那第二主人呢，就是在大灾难中，神要兴起144,000人。在末世的时代，神要兴起144,000个犹太宣教士，他们广传福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带了12个门徒，在末了的时候，他要兴起144,000个犹太宣教士，在全世界行广传福音。这些人为着主受了很多迫害，圣经记载他们都是童身，因为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可能也都不结婚了，专心做神的工作。啊，说他们是没有查不出瑕疵来的，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那么第三组就是希伯来基督徒，除了这144,000犹太传道人之外，还有许多犹太人信了主。这个刚才我说了，老约翰看到是从各族各方各民来的，这其中必然包括犹太人，他们也可能是这144,000传道人所结的果子啊，也是他们所结的果子啊。那这是第三组。第四组我们谈到是忠心渔民，或者忠心移民啊，遗留的忠心移民。这些犹太人安然经过了大灾难，他们在大灾难期间啊，既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也不接受敌基督，他们宁死不去拜他的像，也不去跟随他，也不受他的印记。他们在启示录十二章被描绘为在灾难中啊，尤其后三年半受神奇保护，免遭敌基督毒手的妇人，免遭敌基督毒手的妇人啊！所以，当主耶稣回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这些人悔改归向神了啊！因为那个时刻，敌基督要率领万国的众军包围他们，要歼灭整个以色列国。我刚才说了，有三分之二的人，有跟随基督徒。跟随敌基督被剪除了，还有这三分之一的人，先知撒加利亚说：“我要使他们惊活。”要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苦炼他们连苦炼金子啊！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呼求我，我就应允他们。我要说我在这里啊！他们要说啊，上帝要说这个你们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刻，他们悔改归向神了，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呼求到裂天而降的这个弥赛亚正是他们所不认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懊心痛悔了。以赛亚书64章也谈到这个景象啊。首先啊，撒加利亚书说呢，我必聚集万国的民来与耶路撒冷征战。他又说，结尾是耶和华必定义灭绝那前来围攻攻击耶路撒冷的多国和各国的民。我们可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看到哈啊，这个时候他们这个 无处可投的时候，无处没人，没有人会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呼求了啊。所以撒加利亚就说呢，这个城被攻取啊，房屋被夺取，妇女被玷污，那是耶和华必亲自出去为他们征战，好像从前征战的日子一样。他的脚必立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裂为两半，成为极大的谷，他们要从这个谷中逃跑，就像乌西亚年间逃跑大地震的时候一样。所以主来的时候要有大地震啊，正像启示录第七晚说要有大地震，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的厉害的地震，说那大城被列为三段啊。所以这个大的地震啊，震出一个鼓来，他们逃跑。所以这里边有多次提到啊，那日那日啊，讲到说那日这个耶和华要必作全地的王，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那日是耶和华所知道的。这个那日要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向东流，一半向西流，这个冬夏如此。所以你们这次要去到死海，所以死海要到末了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要变成活水，根据以西结书所预言，要大鱼在里边，要生物在里边，所以经过的地方两岸要滋生繁茂。今天你们看去不是这样，都是一派荒漠沙地，到时候就改变了啊。所以多次谈到那日，我的神耶和华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非常的清楚的预言啊。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以赛亚书也讲到，不光撒加利亚书讲，以赛亚书讲到说，你愿你裂天而降，主耶稣裂天而降，说山在你面前震抖，好像火烧干柴，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威名，使这个什么万国在你面前发抖。而是主在降临的时候啊，这个谈到了啊，这个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的事，这是从古以来已经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耳闻的啊。有何神为这个等候他的人，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啊，讲到因为你迎接那喜欢公义、纪念你道的人，就是我们这样和信主的犹太人，纪念、迎接，你不要再害怕迎接啊。所以我们说主要亲自从天降临，彰显他的大能，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哀哭了，哀哭了。为什么哀哭呢？啊，因为看到了啊，这个他们所不认的、否定的，就是他们所一日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不认的。所以圣经上说哈，那时哈，这个他们必有悲哀。这个耶和华必讲到诗人将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以色列的居民，他们必为我哀哭如丧独子，必为我愁苦如丧独生子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你看说的非常清楚，以赛亚撒加利亚书哈，那是境内一家一家都要哀哭，抱头痛哭。说大卫一家、拿但、利未、示美，还有其余各家的，这是以色列的各个阶层，有权势的，或者有富裕的，一般的，还有其他的，都是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痛心悔改，看到了，在主面前认罪了，因为是主救了他们。大家想到没有，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时候，弟兄们是不是抱着痛哭，是吧？这一幕就出现了，是吧？救了他们。好，弟兄姐妹们，这个这些主降临后，这些忠心的渔民将因信主而得以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啊，得享他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降临以后要在耶路撒冷作王，掌管全地，要他的统治范围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将带入千禧年的国度，那是一个公平美好、极其生活极其富裕、灵命啊，得到极大的火热复兴的美好的国度。千禧年过渡以后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一切真心爱主信的人要被主带到永恒宗，就新天新地之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宗，我们要做王，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哎，弟兄姐妹，我今天分享啊就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这次这个去圣地啊，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亲眼的看见，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增强，我们更加爱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 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不落空，每一句都要应验。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秋季要去圣地游，去圣地做信心之旅，主要求主你坚固他们，保守他们，加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回来以后也把他们从你那里得到的美好的信息、一些见证和看见，或一些很好的经历都分享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
感谢主，我们也感谢王同弟兄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各样的预言，也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有各样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神的预言就在成就。我们原来没有信主，以及我们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